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啊，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教导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上一个月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参加了 DTC 的门徒训练，好，还有 W4C 的一个营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座人是比较少。啊，因为我礼拜五才意识到说这个周末是长周末，啊，而且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基甸300的聚会，啊，那透过这些聚会，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装备跟造就，啊，他们很有福气，这些机会都很宝贵，啊，我们为他们来感谢主，啊，今天还有英文堂，啊，WACF 也去参加营会，那。我们为他们感谢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来盼望，为他们祷告哈。我们来盼望他们在属灵上的追求，能够带来教会的兴旺、福音的兴旺啊。可是同时呢，我们这些留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我们也很有福气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刚才敬拜主了，接下来呢？今天要开始我们学神的话了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13章，这里我上个礼拜讲过了，13章到17章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，是主耶稣亲自对这12个门徒的一个训练，有一个人早退了这里面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今天都要来参加这个训练，就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训练啊！你说我们有没有福气啊？如果我们人生有一次能够亲自参加主耶稣的门徒训练，其实主天天都想跟我们见面，训练我们，透过他的话语，他可以亲自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实在要来感谢你，感谢你悦纳了我们，你看我们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主啊，就是对你的爱与恩典的回应。主啊，求你此刻再次圣灵来保守我们，在你的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话语当中的智慧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学第一课，这第一课叫当彼此洗脚。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，14节15节清楚的这样讲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当彼此洗脚，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清清楚楚的一个命令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那你会不会想，从下个主日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要带一个洗脚盆，彼此洗脚吗？这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思？主耶稣到底要我们学什么？那今天我重点会从2节到5节讲2大点，好，打破图牧师的常规，通常图牧师会讲3点，好，今天讲2点。第一点呢，是要以谦卑的心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要从2节跟3节的当中来看见的。2节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两个工作，一个是魔鬼的工作，他开始启动他的程序了，他启动他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计划，为的是要让耶稣在那里受咒诅。但同时我们要看见父神的工作在继续，我们的父神按着他的计划，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十字架的救赎，他要使人子得荣耀。我们想到什么？我们应该想到神的旨意必然成就，魔鬼撒旦是没有办法破坏神的计划的。因为诗篇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。那魔鬼没有办法破坏神的工作，那神的工作成就的，要成就的话，却有一个关键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要谦卑，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这却是一个关键。魔鬼没有办法破坏他在教会，神在教会中的旨意和做旨意，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因为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。圣经说主耶稣要爱我们到底，这句话是一定要应验的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我们有没有谦卑自己，完全的顺服？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以谦卑的心能够完全顺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主的旨意就会一步一步的成就。虽然我们会经历一种情况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已经决定完全顺服了，可是神的旨意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，我们对神的旨意也不太明白，对我们未来的旨意，但是我们顺服的心预备好了，其实都不要紧的，神就在你随后的顺服一步一步的当中，神会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，带领我，直到他的旨意成就为止。那我们看这里，看见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里。那魔鬼成就了什么呢？他的确把耶稣钉死了，他有没有破坏父神的旨意呢？救赎的计划有没有成就呢？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办法破坏，神没有办法成就，魔鬼没有办法破坏， 但是人需要谦卑顺服。那我们怎样能够谦卑顺服，像我们的主耶稣顺服父神那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信了耶稣，你要寻求神的旨意，然后不顾一切的去顺服他？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榜样，他是以谦卑的心完全的顺服了神的旨意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我们如果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生平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，魔鬼其实一开始也在做一个破坏神在耶稣身上的计划的工作。希律为什么要撒婴孩？我们如果再往下看，我们看到哪里？看到魔鬼在旷野中对耶稣的试探。他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让耶稣离开那条十字架的道路。这三个试探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试探，就是魔鬼用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来引诱耶稣，引诱耶稣去拜魔鬼。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说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，完全顺服神的功课。我们要拒绝权力和物质的诱惑。更简单的讲，就是拒绝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诱惑。跟主耶稣拒绝撒旦的，在旷野中拒绝撒旦的试探，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就是这一位卖耶稣的犹大。他经不起30块银子的试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钱。钱好不好？钱当然好，但是贪钱不好。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耶稣清楚地提醒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哪两个主？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钱。我们要拒绝这个世界的诱惑，拒绝权力和物质的诱惑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想学习谦卑顺服神的功课的话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拒绝的。第二个也是很难的，要拒绝人的意思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对人说过不吗？没有还是有？当我从小慢慢长大，开始对人际关系有点开窍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原来做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说不。当你学会说不的时候， 你算是一个在人际关系上比较成熟了。我们常常是什么样子？不在人面前诚实的说不，然后背后呢？背后说什么？都是图牧师叫我服侍这么多啊！我作为牧师，我邀请大家服侍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服侍你承担不了，你跟我说不。你不要又觉得不好意思啊，牧师跟我讲了我就去做，然后事后呢有很多的抱怨。我常常邀请人服侍，我都加上一句，我说请你在神的面前，在你的主面前祷告清楚。我会跟你解释服侍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把服侍的意义跟你讲清楚，但是最后你自己要清楚，清楚了再说 yes 或者 no， 懂了吗？懂了。好，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主耶稣，在他顺服神的道路上，他怎样去拒绝人的意思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，我们看到当他告诉他的门徒这条他要走这条死的道路的时候，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谁？彼得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我们同样可以看到，在客西马尼园的里面，主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求你将这杯挪去，但不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人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都可能成为神的意思的拦阻，看见没有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因着他的谦卑，因着他完全的顺服，因着他知道自己单单要侍奉的是神，他没有犯罪。什么叫犯罪？弟兄姊妹们，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就是犯罪，是不是？不是顺服长老的意思，不是顺服牧师的意思，不是顺服团契导师的意思，不是顺服小组长的意思，不是顺服你自己的意思，而是顺服神的意思。你信主多少年？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我们的领会刚才领师刚才祷告过了，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这是主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可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，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出了这八个字，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 献给谁？献给神，不是给教会，不是给长老，不是给牧师，不是给团契的导师，不是给小组长，不是给你自己。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是神，是神自己，是我们愿意为了神的旨意去放下一切从世界而来的引诱，去拒绝从世界而来的引诱，去拒绝人的意思，去拒绝自己的意思。这也是使徒们所见证的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话，我们看见彼得、约翰怎么说。彼得、约翰对那些要压制他们、要禁止他们传福音的人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”弟兄姊妹们，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到底，我们不能不说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面对那些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什么？保罗面对自己将要到耶路撒冷、将要被捕的命运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却不以我的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保罗从主耶稣领受了什么？保罗领受的就是他那个福音的使命。保罗说：“我要顺服，我甘心付上我生命的代价，也要顺服。”这就是保罗的见证。今天我们的见证在哪里？我问我自己，我的见证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求主的爱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为福音而活。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自己，顺服在神交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上。我们真是来学习拒绝，不顾一切的去拒绝这个世界的诱惑，去拒绝我们自己的意思、人的意思，就是不顾一切的在神的面前去领受神每天要给我们的带领。好，那到底什么叫谦卑？箴言书给我们一个定义，一个解释。在箴言书的3:5-6说：“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 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为什么我要从这里来定义谦卑呢？因为一个不谦卑的人是什么样的？什么叫不谦卑？骄傲。什么叫骄傲？觉得自己很聪明。箴言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就是劝我们要谦卑。一个谦卑的人要认定他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怎样认定？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去认定。认定什么？认定他必指引我们的路，这叫谦卑，这叫信心的依靠，这叫不依靠自己。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祝福。因为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都清楚地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主耶稣完全的谦卑的时候，完全的顺服的时候，成就了父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，神给了主耶稣什么祝福？腓立比书说什么？第二章说什么？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世上的万国算什么？万国的荣华算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永生的福分，那今天我们会侍奉谁？弟兄姊妹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来看见那永生的福分。来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爱。然后我们真正的是能够奉献自己给他，完全的顺服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旨意中，将自己奉献给他，完全的顺服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所领受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节跟第五节。经文这样说，耶稣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很清楚这一个洗脚的事情的背景。在当时的时代，洗脚是仆人的工作。当你去一户人家家里做客的时候，那户人家的仆人要出来为你洗脚，这是一个很卑贱的工作。但是主耶稣这里清楚地说，他是主，是夫子，为你们洗脚。所以在洗脚的 这个榜样里面，耶稣不是要我们下个礼拜每一个人带一个洗脚盆，耶稣是要我们首先是放下自己的地位，你要服侍人，首先要放下自己的地位。不是说我是牧师，我今天就可以命令林长老，明天就可以命令蔡长老，后天就可以命令 Kevin 执事。不是的，服侍不是这样的，服侍是放下我的地位。乃是放下地位，自己的地位以后，我看见他人的需要。这些门徒这个时候的需要是什么？他们的脚需要被洗。耶稣不但是看见这些门徒的需要，而且他就去做，他去付出他自己的努力，去满足这些门徒的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看见你周围人的需要？我来到这个教会五个多月，我看见弟兄姊妹们属灵成长的需要。我看见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社区里面还有许多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得救的需要。我问我自己，我能做什么？不是我要你们做什么，我先问我自己，我能做什么？我该做什么？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有一个想法，说：“哎，今天的时代的弟兄姊妹们太软弱了，太不追求了。”可是有一天，我们老院长的一句话，让我领悟到什么叫谦卑。他说：“弟兄姊妹们，他说同学们，你一个礼拜在讲台上讲45分钟，弟兄姊妹们吃了这一碗45分钟的饭，然后呢？”他们要顶一个星期，是不是？那他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一定要学会讲道，讲好的道，让弟兄姊妹们可以吃得饱饱的。45分钟的时间要把他们喂饱，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里面所有的需要，他说都靠你这一碗饭啊。”那句话我 真的是提醒了我，我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思想自己，看见放下自己的地位的时候，看见他人的需要的时候，那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是不是我们就彼此相爱了？每个人都去照顾别人，帮助别人，都放下自己。是不是神的慈爱就在我们当中了？教会不单单是一个讲真理的地方，更是一个讲爱的地方。你再想一想说，其实爱就是真理，是不是？因为约翰一书说什么？神就是爱。可是这些门徒有没有领会？这些被洗脚的门徒有没有领会耶稣的意思呢？他们有没有明白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为什么？经文根据在哪里？好，门徒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，争论谁为大。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讲到这些的事情，都记录到这些的事情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33-34这样说，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请问为什么这些门徒耶稣一问就不作声了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错的嘛，是不是？当别人提醒你你的错误的时候，你当然不作声哦。可是不作声并不代表他们就停止。马可福音第十章让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停止，在路加福音的22让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洗脚的以后，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以后，他们还没有停止，他们还在争论说我们当中谁为大。一个人如果不谦卑自己，神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。其实耶稣在这之前，在洗脚给他们洗脚之前，有没有教导过他们？其实耶稣不止一次的教导过他们，你们谁愿意为小的就会为大，你们谁愿意降卑自己的就会被升高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些门徒有没有听进去？没有。所以我们需不需要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？只有领受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顺服主，才能真正的谦卑自己去服侍人， 人的问题常常就在这两个字，相争。我不看别的，我就稍微翻了一下创世纪啊，争什么？什么东西可以争？亚伯兰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争什么？争地盘。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什么？争水井。利亚跟拉杰争什么？争老公。然后呢？以扫跟雅各还没有生出来，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争。争什么？哇，在肚子里就争长子的名分哦。我不知道，我要到天上了才去问我们的神。人真是什么都可以争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看见大人为了付钱在那里争，我争到要打架，我都不懂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你今天就让这个人付嘛，下一次你付不就完了吗？他是不肯。那到底是真真呢还是假真呢？啊，是真的在真呢还是假的在真呢？哎，我这个人就太老实。我有一次，我一个朋友吃饭啊，那我讲好我请他吃饭啊，但是到后来要付钱的时候，他掏出钱，他要真的跟我付啊。那我最不喜欢这种事情，那我说你先付吧。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失去一个朋友，懂了吗？他付了，我看得出他脸色变了。那我心里说，我也不要这样的朋友。这个朋友现在在上海做一个大医院的院长。弟兄姊妹们，放下心中一切相争的意念，谦卑自己，先是在神的面前，再是在人的面前。相争的后果是多严重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两个基督徒在相争，甚至争吵，一个不信主的人看见，他说什么？他会说什么？你们没有比我好，你们说彼此相爱，可是你们彼此相吵，是不是？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谁对，不是谁错，我们在基督里是同为一个身体。这一个身体是用爱来连接的。我不是说我和你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，注意哦。有时候我们都比各自谦卑在主的面前，顺服主了，去寻求神的旨意了， 我们还是有可能各自领受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在人际关系，在弟兄姐妹相爱的关系上，我们不可以违背谦卑的原则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觉得你可以服侍了，你觉得你还没有预备好，我就必须尊重你的意见，我不能来强迫你服侍。我说、我是牧师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也知道教会很有需要，我也很希望，但是呢，我只有一条路。牧师到最后总归有一条路，什么路啊？祷告，求主感动你，完了。祷告是谦卑，祷告是顺服神，祷告不是要神为你做事，祷告是你要求主的旨意成全。这是谦卑，这是顺服。祷告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和睦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再也没有相争的教会。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准备这篇讲章时候的祷告。圣经马太福音5:9这样说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让我们一同俯伏在主的爱的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，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再次在你的面前来领受，领受你自己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巴不得你常常来开启我们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能以明白你的话语、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、你的真理、你的旨意。我们也恳切地来祷告与祈求，求你坚固你自己的教会，求你亲自来成为我们当中一些破口的修复者。主啊，你乃是感动我们，感动我们放下自己的地位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看见他人的需要，更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为何。主啊，建造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因为我们蒙召乃是为了使人和睦。这样的祷告感谢恳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